恩给我们，我们还有很多的真理需要你教导，求你继续和我们同在，叫我们增加我们身体力量，夏天我们扩大我们的容量，请你叫我们有悟性，能够领会到你的真理，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的名。我们提到教会是吧，教会当然，什么叫教会，真正的教会是什么，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已经很清楚了。那我们做个信徒，应该教会参加教会里的侍奉敬拜，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分别为圣，有个正确的选择。那么作为一个教会来说，里边的功能很多的，一个敬拜神，这是教会在一起敬拜神，肢体之间彼此相交，肢体之间彼此相交，在教会里头有教导也有学习，那么叫我们过敬虔的生活，在教会里有侍奉，侍奉的头是基督，侍奉是基督。另外我们教会里头有恩赐，我们彼此配搭，彼此管好了，管好神的家啊，按着恩赐彼此服侍。那么在这个哥林多书12:1-8节说，专一的俩字就指着恩赐和信心说的，神给你什么恩赐，你就按照专一，按照恩赐来发挥出来，彼此服侍建立啊。另外作为一个教会来说，既然是教会，一定少不了几件要紧的事，一个是洗礼，一个是圣餐，一个是圣餐，一个是洗礼，做一个教会这是要有的，要有的侍奉啊。这等等事情，我相信弟兄姊妹已经真理很清楚了，不需要做更多的话，不要说过头啊。这个我们就另外肢体要过好肢体生活，我们现在能够走到一起就加入教会，这就是肢体，一个人叫肢体，那么互相为肢体，这个我们在肢体当中过好教会的生活，彼此要开放自己，说诚实话，尊重别人啊，祷告的时候多关心别人，常以为在神家里有亏欠啊。另外一点，要有个固定的家，不要乱串，不要乱串。如果你觉得哪个地方教会你得供应，那么你就去那儿，专一去那儿，别乱跑，别今天跑西边，明天跑北边，你这个这样的哪个地方也没把你当做一个教会里的肢体，无形中你是受了亏损。那么随便聚会也没有固定的，非得到我这儿来，你这个地方没有羊，你地方羊没有草吃，没有奶吃，人家当然小羊找草吃嘛，哪有羊让人走，不要拉人家，不要拉人家啊，小羊哪有奶，人家清楚，哪有哪往哪来，人家来我们是信仰纯正，来者不拒，走者不留，不要动人的手，不要动人的手。我们这也不上世上人做买卖的，怕赔了本，有什么赔本的，顶多我这个地方亏欠神，我这地方没有什么更多奶水供应别人，人家都不来了，不来就拉倒了，我照样我信我的神啊。那些年异端邪说来的时候，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不理解，哎，我就说了，我说今天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对我今天这种交通你会有反感，都不和我来往，不怕，我们老两口俩人照样侍奉神，不是我们还剩下俩不是吗？感谢神，到现在也没剩下俩， 没有剩下粮，就是我们侍奉神不要贪多，不要贪多贪大，贪外边的热闹，不要这样。不过某些弟兄姊妹，人家有那个力量，有那个胆量，那人家做，那么你就做你的，我也背后为你求祝福。但是你叫我那么弄，我没有那个恩赐，我也没那个信心，对不对？个人做个人的，从神的领受那一部分就对了。一般说不要贪大，不要贪外边的轰轰烈烈。韩国有一位牧师叫赵荣基，起初的时候他信仰很好，这一位很好，大了，有名了，全世界都出了名了。人家盖那个房子一天是聚多少，聚四场，一场4000人，大概聚会的时候这样兴旺，人怎么样，自己就抬高了，抬高到一个地步，就走向什么呢，叫成功神学了。成功神学，我们等到明天讲一端的时候我们还要细讲什么叫成功神学。一个人你有灵性光景要好的话，你不但灵性光景好，你物质也丰富啊。人家做见证的啊，我需要部自行车，我祷告神，神没给我，神啊你为啥你不给我，神说你操，你仅仅要我个自行车，你也没告诉我要什么牌的。哎，那比如说，那我要那个凤凰牌，比如说，哎，果然这个神就照着我要那凤凰牌车给我预备了车，所以现在叫成功神学，很好的一个牧师，现在走到这个地步，这就不是走十字架的路。若有人跟着我，就当什么舍己，他不舍己了。他太丰富了，太丰富了。人一丰富，自然的，神呢，人的财宝在哪里，心也在哪里。现在这很可惜，这位现在落到这个地步上，现在很出名的世界上，你再出名有什么用啊？你不走十字架的路，十字架不是你的荣耀。成功神学，人家传道人各指头上都带着大金疙瘩，都带着大金疙瘩，讲起道来我们灵性要丰富，物质也要丰富，意思让你看我的手上大金疙瘩。那这是把人引到什么地步，引到私欲的地步。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发财，没有这个说法，发财他的心不在财上。神叫你发财你就发财，神叫你不发财你不发财，但是你不要把它当作真理教给大家。成功神学，这叫目前的成功神学啊，大家都要清楚。我要过好肢体生活啊，要为别人带球，要有固定的家。教会与教会之间什么关系，只要信仰纯正，我们都是弟兄的关系，都是弟兄关系啊，没有高级不高级的，没有谁不谁领导谁的，没有。好了，教会的真理我们就教导到这里，就大家已经都很清楚。现在我们第八讲是受浸与圣餐，受浸与圣餐，这也是我们教会里边经常很重要的一个礼仪。读经文先说受浸经文，罗马书第6章6到3节，6、3到4节，罗马书6章3到4节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，这个受洗这个字呢，应该翻成受浸啊。岂不知我们这些受浸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，就是应该浸礼，归入死 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原文圣经那个喜应该翻成尽，应该翻成尽，这是我们受尽的真理主要的这一条经文。我们先这是一条经文，然后我们统一的解释。第二处经文我们要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，林前十二章十三节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尼人，是为主的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浸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说表明受浸什么意思？你经过这人受浸了，刚才读那个罗马书第六章，表明你和基督同死了，同埋葬了，同复活了啊。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你要受浸了，你经过了受浸的这个洗礼浸礼，人家教会也正式接纳你为教会里的一份子，为肢体，是不是？所以从这里头我们就看受浸的真理是什么。我们先别说这个真理，我们先说这个受浸，这个先说说我们生命的变化。我们这个人原来是没信主以前，我们的旧生命是父母而生，对不对？父母而生的旧生命是肉身受肉身，带着罪性的肉身生了我们的罪性的肉身啊。我们信了主以后，经过十字架的大能，我们的旧造已经结束，罪性罪行罪的刑罚统统的都被已经了结了，了了啊，了了。换句话说，经过十字架，我们已经把过去的旧人和世界老我旧人罪性罪行通通的告一段落，都结束了结了。了结了以后，神就给我们一个新生命，我们就成了新造的人。这新造的人就是像，为什么新造？因为你有新生命了。为什么有新生命了？是因为基督复活了。基督复活，我们和基督一同联合，我们也复活了，所以我们得到了新生命。这是我们从生命上角度说，我们已经有这么一个变化，有的有这么变化。所以这个受浸的真理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内里头生命的变化，用外在的形式把它表明出来，这就是受浸的真理。你比如说我们先说大水洗啊，大水洗为什么叫受浸呢？受浸是浸泡在里头的意思。我们一个人经过谈话以后，认为某某弟兄姐妹他有了新生命，我们就应该给他施浸，应该给他施浸。在他浸到了水里头，浸到水里头那一刹那，各位，我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浸，也下了把某个肢体按到在水里头，按到水里那刹那没有一个出气儿的，有吗？一进到水里头啊，往里头大吸一场，没有，都憋着一口气。这就表明什么？进到水里头表明你和基督同死了，还同埋葬了。从水里一出来，你和基督一同复活了。所以一个进到水里，一个出在水里，就这么一刹那表明一件事，你的旧人已经和基督同死了。从一出来，你的新人和基督一块儿的复活了。为了表明你的新生命的变化，内在的变化，外在的表现，就用这个浸礼来说明这个。 所以岂不知你们受尽归入基督的死吗？就是和死和主联合，同时从水里上来和基督的复活联合，这是受尽的真理。反过来说，一个人就没有内在的生新生命，单纯的给他洗了洗，这个洗了也没用。洗了有什么用？你里头就没有生命变化，仅仅泡了泡。那么今天社会上的老百姓到澡堂子里洗澡的人，哪儿不泡啊？不但泡那么半分钟，一泡都泡上一两小时，可是把澡洗了痛快了舒服了你才出来的吗？那个游泳健将运动员，哪个运动员不整天在水里泡着？那么一泡就重生得救了。所以不在乎洗礼，乃个在贵在里边生命的变化。所以我们给人施洗的时候，你经过谈话，你里头判断他生命不清楚，我们就别给他洗。这个洗叫糊涂洗，你向神要负责任的，要负责任的，不能给他洗。那么同时一个情况，既然表明和基督同死同复活同埋葬，那么还有一种洗叫什么？叫点水洗。就在脑个门拿个小碗，现在我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，点到这盆嘣嘣嘣点两下子，你的头发也就湿了。其实没大事，就那么几滴水，说是你已经和基督同死了同埋葬了同复活了。这个点几滴水这个问题，和你把你浸到鱼缸子里头去，埋在水里头再出来，是都是仪式。这两种仪式，各位判断判断，哪个仪式更能表明和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呢？这个由你来定。但是我们教会的传统教会就有大水洗，有小水洗，也叫点水洗。那我们对这个态度应该怎么看呢？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又提出了议论纷纷、嫉妒纷争，不要这样。我们的心胸要宽大一点，因为他也是点水洗的人，也是凭着信心我点水洗。圣经里头确实是没有给说的，人家点水洗的人也有点水洗的经文的依据，也有依据。不过那依据呢，那是这么说，也让我看呢，你虽然说有依据，你那个依据我并不赞同。大家也听清楚了，你要是点水洗，我本人和你没有隔阂，我照样接待你。比如说我这个教会，我们都是受洗的灵饼，你说我洗过了，你怎么洗的？我是点水洗。我还得问谁给你点的，一问了是异端给点的，我不接待。谁给某某人给我洗啊？这个人可靠，这个人信仰纯正，是神忠心的仆人，好，我接待你在我们这儿摆饼接待。但是你是点水洗，点水洗，点水洗。但是你问到我，那么弟兄你是赞成点水洗大水洗，你要问到我，我是主张大水洗。理由在哪里？既然和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点那么几滴水连脸都没泡上，你说我跟基督同死了，这种意义不如泡在水里出来更表明这个真切性，这是我的领受。不过我尊重你，你要点水洗我尊重。事实证明教会里有无数是这样情况，起初他是受了点水洗，那时候真理他不明白，后来日后随着生命的长大，真理的丰富，越来看就不对，我那个当初那个受了个点水洗，我的良心上觉得 还那不那么坦然，他要求补一个大随喜，有这样人的。他说我再洗一回，因为我当初点水洗的时候我不清楚，有，那么就大水洗的人可以补一个。但是到目前为止，我没有见着一个大水洗的人还来补一个小水洗，没见过。说我已经大水洗了，我觉得还不够，再给我点两滴水，没有这个人。反过来点过几滴水的人，他觉得良心上觉得好像对不起主，我那时候真理不明白，我要求再补个大随喜。这件事你看到底哪个是正更有真理的说服力？没怪弟子不要在教会里因为大随喜小随喜，不要因为在闹技术纷争了，这不是大是大非问题，这不是大是大非问题。好，那么洗的时候，我们对象一定是有生命的人，没生命的人不给他洗，让他等一等，让他等一等。有生命没生命，弟兄姐妹，经过谈话，有经验的人，几句话就能谈出来。没生命，装着有生命，装不了的。啊，盼望我们弟兄前面负责的弟兄们。给人施洗的时候要向神负责任，不能随便我奉主的名给你施洗，毫不负责任。传异端的人到处拉人受洗，跑到人家里去了，见着人小孩了，你的孩子洗了没有呢？说还没洗呢，没洗赶快洗，再不洗主耶稣三年就来了，赶快洗，洗了以后再信。人家家里说我们孩子还没信主的，没信主也不得先洗后信，这是极端的错误，不是这么闹的吗？你说我们今年呢洗了100个，第二年洗了200个，其实怎么样，大部分都是废品，那有什么用处？不但是没用处，你在神的面前你要负责任的。人家有人就因为洗了，我心里什么了，其实他受了亏损了，你应该负责任。我还说的话，不要贪大，不要贪大。一张嘴，今年洗了100，去年洗了50，明年计划洗150，再过2年便洗250。你不要在神面前有这种伟大的计划的宏图。还是一句话，你要顺着圣灵的带领。今年洗100个，到明年了，有机会一看，生命成熟的还是100个，100就100个，甚至还少那么2-3个，97个，97个，向主要忠心，不要贪图外表的那个热闹，不要这样。啊，受洗的问题，我知道有一个姐妹就是这样了，跟我说信主2年了，我洗了。我谁给你洗的？谁洗的？我一听那个人就靠不住。我说信主有什么好处了？信主腿疼好了点。我说那就别费这么大劲儿了，2年才腿疼好了点，信了2年腿疼好了点。我说你在等着，我上楼上给你阿斯拿止疼片去，吃了以后马上腿疼好了点。我说别走了，这才重新老我们的老姊妹活着呢，才给他讲福音，这才欢喜快乐，在这住了2天不3天，这才重生得救，欢喜快乐的离开我家。这些还一端的人，他们在神面前太不负责任了，将来看将向神你怎么交账去，你怎么交账去？都知道主再来，主再来，快来快来快来，你都不准备交账呢，你办了这些糊涂事，你还好多的谎言，你为什么不悔改？你为啥不悔改？还等待何时？现在要表面很热闹，在那儿也传福音了，也传福音了，耶稣3年了没来了，改成11年了，这都他讲的。现在要到现在多少？到了现在20年了也没来，不吭气儿的，不吭气儿的，念了个经儿，传奇福音了，就不知道你 后边一旦风吹草动，又来了一种异端，他马上就跑那边去，因为他那源头不对，这人靠不住，靠不住。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受洗的对象要有生命的人，没有生命呢，你给他耐心的解说，某某弟兄姐妹，你稍再等两年，好好追求追求啊，不要忙着洗，没关系，信耶稣是要紧的，慢慢慢慢的，哎，生命长大，神，我确实懂得我为什么要洗了，这时候再给他洗，不是洗了才得救，我们开头不就讲了吗？不是洗了才得救，乃是怎么得救？什么才得救？信耶稣才得救，不是洗了才得救，是不是？那么要洗了得救，那么那个耶稣死的时候，旁边有两个强盗，有一个强盗信了主了，那个强盗洗了没洗？来得及下来吗？来得及从十字架下来吗？我还没洗呢，人家能允许你洗了吗？再有说，那个强盗彻底认罪了吗？彻底倒空了吗？也没有啊。但是他那个主啊，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我呀，他就把主整个全部的接到他心中。所以我们还有问题，不是彻底倒空才得救，这点我们领人信主的时候也得要明白，要人家你倒空吧，你倒空吧，使劲认，使劲认，认到一个地步，钻到牛角尖出不来了，没有罪也得憋两条罪，那样子也不对头啊。最近有一个姊妹就我一劲儿认罪，我就说你认罪有罪没有？我没啥罪，没啥罪，凭信心靠主宝血站起来，别在那死钻胡同里，非得抠几条，非抠出几条罪来才拉倒。要那么往里抠的话，哪人抠不出一条两条来？哎呀，我见了一件事，我脑袋污秽了，思想了，我脑袋这个想一件事不圣洁了，不想这样。还是一句话，凭信心活在神面前。施洗的人谁给施洗？各位，圣经里今天有人就有的人就给规定了啊，不是神职人员是不能施洗，因为没办法，他们是不信的人，这种说法是不对的。圣经上没有说神职人员施洗，要向来施洗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施洗，就跟祝福一样，谁给谁祝福，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，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你就说我儿子，我儿子再属灵，我儿子不能给他老爹给我祝福，这就不对头。我给我儿子祝福可以的，他是我的，我是他的长辈，对不对？我儿子过来了，爸爸你跪下我给你祝福，是错误的。你能给你老爹祝福，位分就不对。谁施洗灵里都够分量的，信仰纯正的，都可以施洗，都可以，不管哪位，也不要为此发愁。我们找个人啊，我们从哪儿请人来呀、啊？不用不着，弟兄姐们，你们都可以在神面省察自己，有这么个机会要想受洗，你都可以靠主的恩典刚强起来。只要你的信仰纯正，他的信仰也纯正，有生命，你光景也正常。但是有一点，你不要带着罪给人施洗去。我还说的话，你得光景正常。你最近这阶段不对头，你和神有明显的顶撞，和神明显的有罪在那儿呢，我说你最好不要给人家洗了，你好像一边去靠主的话自个儿洗自己去吧。光景正常的话，谁都可以洗，年长的都可以，这是这几方面真理的要求。好，这个点水洗还有什么？这点水洗你要个别问我，我是不赞成，但是你我是点水洗了，我也能接待你，因为你不是异端， 在这个问题领受不同，我能够接纳你。还有一道错误的什么婴儿洗，婴儿洗，小孩一生下来就给洗，哪个小孩不洗呀、啊？哪个小孩不洗呀、啊？这么一洗了管什么用啊？还有人了啊，人要咽气了，要快倒气儿呢，赶快给人家洗，都不说赶快要死了，给他传传福音，赶快心里都懊悔，向主认罪，赶快洗吧，赶快洗吧，忙乎这个洗，人都断气儿了，都要断气儿了。你非得拉出来给人大水洗，凉水一冰冰，凉不丁丁的，一下一口气儿倒不来了，死的倒快点。说那咋办？真有人有生命，他就临死以前有个要求要洗，咋办？有两种办法，一种办法，你给他讲解真理，讲明白，某某弟兄，你有这个心愿就好了，但是你现在身体状况不许可。就不需要非得有那么一个形式洗一下，不需要，这是一种做法。再有做法的，有人就这么做，去给人家点水洗去了，他也大水洗，也点水洗，给那些身体软弱的要断气的人，他也给点水洗。我也问过他，我说你为什么两样都做？他说某某人要断气了，他心里很迫切的需要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这样我为了安慰他，就给他洗一下，点了两点水，他心里就满足了。但是你问我，我不愿意这么做，那何必叫安慰人家，洗在洗礼带安慰的，我不这么做。这是等等的方面，不受洗得救不得救啊？不受洗得救不得救？不信不受洗，但是信了耶稣了，得救不得救？得救，不在乎洗和不洗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这是说的，一个是里边的变化，一个是外在的表现，外在的见证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这些方方面面的。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啊。现在我说第二大方面，就是圣餐。圣餐，圣餐也叫晚餐，也叫掰饼，也叫圣餐、晚餐、掰饼。我们读，我们不细念了啊。路加福音22:14-20，临前11:23-30，这些经文呢，你下去以后章节有了，回去找，我说说里头的要点。圣餐是什么？圣餐就是晚餐，就耶稣被卖那天晚上给门徒留下的榜样，也就是掰饼，就是把饼掰开，无酵饼掰开。这个两处经文告诉我们，受洗这个圣餐的真理是什么呢？唯一的就是纪念主的死。这主耶稣明确地说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什么？纪念我，纪念我。那么既然纪念主的死，那么什么人来参加这个圣餐呢？谁有资格领圣餐呢？不是主领啊，来，谁有资格支取这个饼呢？对象是什么？一定得有什么？有生命的人。他就没有生命的人，他有资格伸手摸这个饼吗？不可以的。所以在教会里头传统就是说，有生命的可以领，为了说明这个有生命的可以领，所以教会有传统一个做法，就是说没有受过洗的你先别领。这个主要目的是针对到有生命说的，因为一般教会 给一个人施洗之前都要严格的经过审查谈话，说要给他洗的那个给他洗过来的话呢，那么就证明他一般说他是经过审核过的。再者说，如果不是经过圣不经过洗礼而随便领这个圣餐，那么教会的就乱了。啊，我也领过，因为我有生命了，都凭你说了，我也有生命，他也有生命，那么这教会就乱了。所以这条传统还是正确的。为了把这个官没有受过洗礼的，不能拜这个饼。纪念主的死，当纪念主的死的时候，圣经里有几点嘱咐的话，总要按礼吃这个饼，喝主的杯。什么叫按礼呢？按照你的知识，该领饼的领饼，不该领的不该领。另外，你在领饼的时候，为的是纪念主。如果在这一段阶段你有明显的罪和软弱，或者有什么不顺服，你最好这一次参加你不要接受这个饼，不要接受这个饼。这个圣餐这个聚会是在我们教会里头聚会最神圣的会，而且这一个会里头特别神丰富的同在。真的有多少人参加这个掰饼会享受到主的很多的恩典，不一样。有一次我在教会里头这个参加这个掰饼，在掰饼前大家那个教会的领袖就说了，我们大家要省察自己，反省认罪祷告。大家哇哇哇就祷告完了，有一个弟兄就使劲喊，我那把斧子啊，我那把斧子啊，他喊那个斧子，他那边一喊斧子，我就喊了，我那个门呐、啊，我那个门，我心里喊那个门，为什么？这么有一件事根本那个为什么他喊斧子呢？他原来从人公家借了一把斧子，借了以后就没还，天长日久了，把这把斧子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这回一把饼一醒茶蒙光照，你这就变相的偷，你为什么借了这么久你不还？所以那把斧子啊，那把斧子，他一说喊一喊斧子，我就喊门。我为什么喊门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家里到现在，你去我家里的前后门的纱窗纱门就是那个门。我们认的一位建筑公司的一个这个工长，他到我家里来，哎呀，我不在家，见到我们姊妹说，你看前后左右的邻居都有个纱门，就你家没纱门，我给你安个纱门。说了就说了，我姊妹回来告诉我，某某人要给咱们安个纱门。哎呦，我说这个不可以的，不可以的，因为他是工段长。工段长那么随便弄个料给你做个门，这还成问题吗？我去找他去，我说某某人，我听说你要给我做个纱门。是啊，我都做好了。你看他做好了，哎呀，都他说我就想往块对了，一根一根的都弄好了，就想往块凑一块就行了。哎呀，我说这个事情是这样，你要给我做呢，那么就做，我也谢谢你。你给我做个价，究竟大概多少钱？他说呀，你这个人给我出难题了，这是在我们仓库里头旧料，都是废料。你看看，我们的木头里带钉子眼儿的，把钉子一拔都是这种木料。你要想给我刷钱，我的账上哪儿算去？你真给我出难题了。换的话，我想花钱没地方花去，人家也没地方收去，而且这货都定好了，那么只好就把这门装上了。装上了也装上了，还是邻里都不够警醒， 这些事儿呢，等到这回弟兄喊斧子，我就喊门。他说不行，这个事儿要对付，就这么糊里糊涂的不行，要对付。所以那个饼就过来了，一过来我就摆手不灵，不灵。那个杯也过来，我说不灵。明显的罪在这儿，带着罪来领饼，这不是得罪神吗？所以我没领，没领了呢。教会负责人就误解了，下来以后，弟兄，你对我们掰饼有什么意见？我说弟兄，不是对你有意见，这是我个人的问题，我自己没对付好，这次我不掰饼。一直祷告主啊，这事怎么对付呢？怎么来对付这问题呢？各位弟兄姊妹，敬畏神的人，只要你想对付这个罪，神真奇妙，他就给你合一的机会。有一天我在走街上，我看见一个老师拉着一群幼儿园小孩，那时候都带个小布兜，上边写着某某建筑公司幼儿园，就是那个单位的。我就给老师，我这智慧就来，我说老师，那天是儿童节，六一儿童节，我说老师你站一会儿，什么事？我说你让几个小朋友跟我来买点糖果吃吃，现在是六一儿童节。老师也随着去了，几个小朋友，我说你们喜欢哪一个？我要这个，那个，我要那个。有几个小朋友点这个糖果，各样都相应的给小孩们吃。因为什么？叫小孩和老师去，如果没有小孩没老师，你吃了糖果他跑肚了拉稀了，人说坏人来了，坏人要毒害小孩，你不闹成罪状了。我买糖的时候是从铺子买的，老师都看见了，都有点智慧了。好了，小糖果抱回去了，相应的给小孩，我的木料不是你们单位的吗？那么今天我买了糖果了，给你们孩子吃，不也是花在你们单位上了吗？就这样变相的，我把这就算罪对付了，没有我别的我没办法对付了，这样我才了了。我们说这个意思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掰饼聚会以前都要反省自己，这个会格外的得益处，反省自己有没有对不起人的地方。得罪神的地方向神认，得罪人的地方要向人对付，不顺服的地方向神悔改，对付完了你再来领这个饼，不然你暂时别领，暂时不要领。这就是按情理，另外要分辨是主的身体，这是你吃吃喝喝掰饼的那个饼是主的身体啊，预表主的身体啊。另外要省察自己有没有罪，有没有不顺服的地方。还要注意，当你领这个饼的时候，这个饼一定是无酵饼，不要用发面的饼。现在国外他们有地方掰饼就掰这个面包，是不是有发酵的？没有，这种做法严格说都不够敬畏神，因为省事，从铺子买了面包现成的，那你是不是国外就没有卖生面饼呢？咱不知道。好了，这是掰饼了。掰饼的话，各位，那么究竟大家用一个杯大家喝，还是倒了许多小杯分开喝，哪个对呀？哪个对呀？别人咱们这么多人今天是要掰饼啊，有个杯，这不是杯吗？这杯这里装了葡萄汁，我先喝上了。完了，弟兄姊妹还有个习惯，当传到你那儿的时候呢，他不立刻喝，接过来以后还默祷，可祷告完了，喝了一口，立刻不撒手。 就这一路呢，咱们这个八九十一百来个，就这个碑从那儿转一圈转这儿，咱得花多少时间？这是一个。再有，第一个人这个碑最干净了，对不对？第二个人做多了点吐沫，最后那个老一百那个人，你说他不灵禀吧？他有点知识文化，顶吧？心里想，这大家嘴都挨过的了，都不转了几圈了，咱们这里还有没有肝炎呢？有没有肺结核啊？我不掰吧，我心里对不起主；我掰吧，我实在有点勉强。不过谁让我坐到最后的呢？怎么办？勉强掰了，掰了心里头不是感恩之灵，这样得遗出吗？你为什么说的话？有人就属灵，属灵到一个地步，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。外地来一个弟兄，参加我们这个地方的掰饼，那天我没有去，我有事情。啊，临走了给我贴了个条，贴到我家里这个屋子里头。你们这地方掰饼用小杯，我们那个地方掰饼用大杯。所以我不能参加你们的小杯掰饼，所以我不参加，我走了。人家当天就回到河北去了。这件事情因为有这么点事儿，说我就想起来，究竟大杯对小杯对呀？
是
啊，小杯对是不是？
都对。
哪个对？
都对。
这你要心里明白。人有的老两口掰饼。老两口掰饼，坐在这边一个，坐在那边一个，也要把大杯倒两个小杯，也得这么样的吗？我喝一口完了，我喝这边，你喝那边，不就完了吗？所以哪个杯子大？大杯也对，小杯也对，因地制宜，看这条件需要，怎么都叫对。分小杯子也从大杯里分出来的，是不是？那是个方式问题，不要属灵到一个地步，专门抠这个外形的东西，忘了掰饼的精神的实质，精义是什么？专门注意外表，大杯子它好像它就比别人这个就成圣了。不过你像我们在原来学这个。我们那个教会大约下午掰饼，250人左右掰饼，250人掰饼要都喝一个杯，这么传来传去的，我们得传上半小时也传不完。所以呢，人家事先就有人小杯都倒好了，然后经一祝福，这小杯子也被祝福了，然后盘子到你那儿去，你过来个人喝个人的，多么好呢？又省时间又卫生。所以这个事情呢，什么叫杯？到底大杯小杯？大杯小杯都对，因地制宜，根据条件，根据需要啊，不要在那儿死搬硬套。还有一个问题了，这个正好我到一个老仆人家去，正好外地来了几个姊妹，人家是请教那个老仆人去了，我在旁边听着。这个外地的姊妹们问这个问题，说我们这个地方呢姊妹们多，那么我们姊妹们多掰饼就没有合适的弟兄，那我们怎么掰呢？那问老仆人这个来了。所以他们下边的谈话是我听来的。老仆人说，纪念主，你没有合适的弟兄姊妹们照样可以领掰这个饼，领这个杯，不必为难，不必为难。懂不懂啊，弟兄姊妹？所以在哪个地方教会，因为纪念主这个问题，就跟跪下祷告，什么人可以祷告啊？纪念主，我为了感谢主，你怎么姊妹们就没有资格领这个饼呢？不要为难，这是老仆人讲的，我听着我也阿门，我也给，也是个实际问题儿。有一天在我岳母家， 我老岳母八十多岁了，信主了六十年。我老岳母他是遵照一个精神，一个教导，弟兄带兵。他那个聚会都是一帮姊妹老姊妹，连我老岳母八十几岁也不敢动这个饼，上哪儿找人去？把我儿子提了来了，把我那个小子，让我小子掰这个饼。那天我有事，我来晚了，我正赶上我的儿子在那儿站起来掰饼呢。你看我看着我儿子难受劲儿，他那个难受劲儿，他自己低了个脑袋，连人群面他都不敢看，低了个脑袋，怯头怯脑的在那儿也掰。他也遭罪，他心里说，我面对这老长者面前，我哪够这个资格，在那儿也不会掰呀，弄得他非常难受，对不对？你像这样情况下，你论弟兄是个弟兄，这个弟兄是刚刚信主不久的弟兄，你让他掰这个饼，他也那为难难受，做的一点心灵不得释放。人家掰了饼了，领了饼了，心情得释放，他掰了饼了，在那儿心里成了负担。你这样何必这样呢？下来我就跟我岳母讲，你让他掰什么劲儿的，他也弄得不自然，别人也看出来，下边跟我说，你看他那个难受劲儿，那个难受劲儿，连脑袋都不敢抬，你这样你让他掰什么劲儿？那明明的我老岳母就可以掰吗？你不要强调掰饼非得弟兄，不需要这样，不需要这样，不需要这样啊。不过说这儿了，要给施洗的时候是得需要弟兄施洗啊。你别说那我们姊妹给你洗不合适，这是个权柄问题，这是个权柄问题。还有一次啊，有个老仆人在那领掰饼，这我参加了，领完饼了，很快几分钟把事办完了，办完了大家待着没事干。后来有人说，咱们剩下时间交通交通吧，老仆人说不要交通，掰饼就是掰饼，不要交通。各位你们判断判断，掰饼之后可以不可以交通，可以不可以？谁给你规定掰饼就是掰饼，掰饼不要交通？谁给你规定这么死死板板的？大家把饼掰完了，没花二十分钟把事儿都办完了，剩下还有半小时一小时闲着干什么？大家唱唱诗，祷告祷告，劝勉劝勉，怎么不可以呢？活活泼泼的，灵灵活活的，不要那么死气沉沉死死板板的，怎么不可以呢？这是那个老婆人当场就这么表示，不要了，掰饼就是掰饼，不要交通，不要交通，不交通赶快散会，二十分钟把事儿办完了，回吧，回家去。那么大的城市好不容易挤在一起了，为啥不可以交通？我们侍奉神，各位弟兄们，按心灵的新样，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。各位求圣灵带领，时刻得学这个，按照圣灵的心样，可以的。因地制宜，因地制宜。好了，这是关于这个圣餐这个真理，圣餐之理。另外还有一点，我顺便说一说，这虽然是小事情，还是说明你对这个圣餐的一个重要性重视的还不够，所以他不是掰饼了吗？有的饼大家我们弟兄姊妹都很规矩的，那个饼一大堆，你取的时候没有一个取个大饼的，都捏一点点，都捏一点点，都一点点，结果剩了一大堆。那么这个饼怎么处理？剩下的怎么办？家有小孩，给他们吃了吧，给他们吃了吧，就把它给小孩吃了。这么做对不对？不对，那是别忘了主的身体呀、啊。小孩没信主的，他能够与这个掰饼有份吗？给他们孩子们吃了吧，错误的。怎么办？剩下的饼 谁都行，只要放在参加掰饼的，都把它大家一把一把的把它都什么干净了，因为饼是一个完整的，你留下一半，那个账怎么算？耶稣替你死了一半，对不对？虽然是小事情，我提醒一下，这件事我见过两次，我就给当地的我说把那小孩不要给小孩吃了啊，咱们任何弟兄姊妹人一人多抓一把，把它吃光。啊，喝这个杯子以后，领完杯以后你按数杯，那20个人你都倒20个，不要倒30个，剩下咋办？给小孩喝了，不对的。那么圣人大家都把他这个完整的给他领受完毕。这事说起小事情，实际上你对这个掰饼你重视到什么程度啊？这个弟兄们，好了，我想像这些事情呢，大家我相信我们，尤其我们这个信仰都是合一的人，大家不说也都清楚，也都清楚。那个要点，我提醒大家，提醒大家。现在我们还有点时间。